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带领，我和师母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记得上次来的时间是梅长老跟孟长老的按牧的时候啊，按长老的时候，但是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既然厉长老已经谢谢了师班，我就不再谢谢了。那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敬拜上面，不是只有讲道，而是当你进到神的殿、神的家中，你的心就被提醒，也敬畏，知道这是神的家。当然我们不是只有在礼拜天这段的时间，而是在我们周一周六啊，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去到的地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我这样子的一个开场白啊，是因为我自己要承认，有时候脑筋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思想会阻挠我们的敬拜，但是每次我们一被提醒，特别我们在诗歌的敬拜当中，在祷告里头，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希望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是在我们每一个接触的层面里头，就彰显出这样一个生命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你自己的恩典怜悯赐福在我们中间，让普天下所有奉主名聚集的地方，愿主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名被传扬，被认识，被信服，见证你自己名的荣耀，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也彰显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般。我们这样如此祷告，不配，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回想第一次在教会的服事，有机会参与了宣教，那时候在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出门之前，因为我住在南方，南边一点，不是南方，南边一点，那所以呢这个比较紧张啊，那时候可能怕交通堵塞等等，所以就先来到机场这附近。那住在谁家呢？住在董长老的家里啊。那时候可能董长老他们不在等等，不过 anyway 非常印象深刻的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但是行程上怕被耽搁，常常是出去有时候更需要弟兄姐妹后方的支援。我记得有一次的短宣，那师母他们都禁食祷告，结果我们去到的地方呢，竟然因为这个发生了一些事件暴动呢，以至于整个就行程就取消了。简单这样子说啊，因为当地的人带领我们，那所有的证件都在他身上，包括机票就被偷了。所以呢神的带领很特别，所以那一次师母他们禁食祷告，我们在外面后来改成观光。但是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提醒，知道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话说回来，今天早晨我们知道传福音 人能够重生得救，不是只是事律讲完一起做个祷告，你点个头举个手，这个就得救了啊！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回到，不管你受洗多久啊，有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这仍然是圣灵的工作。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思想耶稣在这里的教导。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很熟，重生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不可能像这位老师他马上回去，怎么可能钻到母亲的肚子里面，不是只是在字面上这么简单的我们的一个理解。圣经里头用这个字的，我们在读神学，也许你懂原文等等，你去查，哎，发现马太福音十九章说到这整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改换一新，用的是这样一个概念的开始，就是再一次的创造。所以我们英文里头是再次的创造，我们甚至说很多地方去旅游去观光，而我们说好像很多地方都叫做 recreation， 好像再一次创造，不是这个地方再次造，而是你这个人再一次的好像变成一个新的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样的，保罗他在提多书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晋升了一步，就是他知道耶稣在这边讲的重生这个字很特别，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从上面生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到后面一点稍微再进入说明。从这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当中有医生啊，有学生物，有学这样子的生理方面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有再生的能力啊。有些地方，当每次我跟小孩出去，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哎，发现地上有那个蜥蜴，是不是啊？跑来跑去。突然有时候他断了尾巴，但他头不能断了，但是他还有再生的能力，他身体把它掉了一部分，这样他可以保命，但是同时他救了自己，然后身体还可以再复原等等。不是只有那个蜥蜴，神的创造当中还有其他的生物，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概念，在神教导圣经里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求重生，三个重点，它有重要性、充分性跟它必要性。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也许我这样分并不是非常满意，对很多人来说，因为你还需要看上文跟下文。我记得五家的牧师每一次到三家来讲道，他说：“弟兄姐妹，你原文，你要懂什么文？不是懂原文，他说要懂上下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假如硬是我们把它这样子的分段的话，前面一到三节说人如果不重生的话会有个结果，那么这个是它的重要性。后面呢就是必要性，非要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我记得有一个牧者，我忘记他是 George， 也许啊，我想有一位 牧者呢，他说他一生都在讲，他的讲道都是讲你必须要重生，意思就是这一个主题非常重要。也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主题，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接的接地气，我们的道不能好像天马行空。这个我们基督之家有这么说法，说我们要有道可听啊，有神可拜，有道可听，有功可做，有灵可感，有恩可门。但是这个道听完以后，你要有路可走。很多时候我们在上面有时候自己讲完了，但是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说我有一条路可走，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这道路可以条条通罗马，但是耶稣说我就是这一条道路。这个路是神定规的，也许你来自不同四海五各处各方来的啊，五湖四海等等，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基督之家，也许你在湾区一两百个教会也走过不少教会，也许你在这个教会从认识神到现在10年、20年、30年、50年，但是重点是你需要重生得救。不管你去哪里，重生得救是重要、充分、必要。为什么？因为人如果不重生，但是人怎么能够重生？你必须要重生。在这段的经文，我相信这些的重点提醒我们，你听到听了再久，仍然一件事情，你需要重生。重生跟什么有关系？信心三要素。在这里呢，背后我们看见人的信心的角度，人的信心的角度有表面的信心，这个表面的信心只是你以为你相信了，你想你看到神迹，情绪的激动，心里面的触动流泪，你愿意做这样的立志，但是仍然是一个表面上的。你要进到相信呢，是信心，因为连魔鬼都相信，但是没有那个行为，只是一时的感动，这仍然是表面的信心。同样的，你好奇来到教会，你对这个基督教到底是在讲什么，也许你前没有这样的背景认识接触，但是今天你来到这里湾区美国，你有这样的自由，你朋友的介绍自己愿意来到这里，在网络上的搜寻，你来到基督之家，那你的好奇心被满足了。但是同时这样的信心有没有是充分的条件？你来了，所以你要信道，但是你需要听道，那你听到需要有人传讲，是朋友把你来了带来了，但是接着你仍然要扎根。真实的信心的必要性，在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来说到，从人的角度来思想，从表面上的现实这样一个环境，我们也看见，也许对我们来说，我刚才说宣教或者那是远地，现在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到湾区，不管哪一国的人，这些民种族背景甚至难民，有些可能就在超市，就在左右邻居，你都看得见。这个你看到的是一个现象，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跟人分享做见证，但是你在这些的现象当中仍然要回到你的信心，因为你需要有这个行为。真实的信心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会带出你生命的改变。 当然我们也说不一定是口传，是要听到要信到，但是仍然人要看的你信的跟你说的跟讲的是一件事情，而不是在圣经里头也是很严厉的在说道，很多人是只说不行。那么这样子的法利赛人，特别是今天这个主角叫做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有很好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仍然是表面的，在人所尊敬的看得见的敬虔上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很快的我们看见前面一二三节说到的这样的信心，我们需要再往下来走。在教会里头，我今天希望是从一个我自己领受的，甚至说在服事上面的我们的一些心得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我也相信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而不是一个很义务性的说我受洗了做基督徒我就一定非要这样做不行。当然那个必要性是你生命的一个果效，而不是条件。所以在表面上我们看见了这位富有的好像富有的少年官尼哥底母，他在这里他知道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他又讲不出来也不敢讲，因为他的社会的地位，他面子的问题，他是犹太人里面的那一位老师，他算是 elite 啊，就是很出色的背景、身世、他的地位等等，但是他要在晚上夜里面来到这里，使人的心里呢需要触动他。法利赛人可能很多，但是只有这一位，他晚上愿意付出代价，睡觉的时间，他来到这里。我们看见了，耶稣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不管你今天什么样生命的光景，耶稣知道你生命的需要，他看到，他知道，他甚至也是你的答案，因为他就是那条道路，你可以走的，可以跟的，可以行出来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不是一个表面的宗教，而是那个实际的那个生活那个条件我们可以活出来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末世的现象，这个末世早就开始了，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同时末世已经展开了。什么意思？我们看见天灾人祸，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环境，现实的环境，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是我们的答案，但是你看到这个乱象，你心里面相信这样的笃定说耶稣是我们的答案，可是你跟谁传？你敢不敢讲？你信到一个程度，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查经小组里头你可以讲的口沫横飞，但出去外面不敢讲？信心在哪里？我们有，就像疫情，你手头上你知道这个疫苗就是我们的答案，你说嘿，只要我打个针就够了，而别人在我不在乎，你不会这样的一个心态。至少在你的家里你会活出，你会见证说耶稣是我们家之主，这种的真实的信心，这种生命的见证，在这个表面特别末世的时代，有没有 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耶稣知道，在前面一点，我们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很多人愿意跟随，很多人来到教会，很多人他们生活有这样的需要，他们需要工作，需要对象，需要帮助，甚至家里面出了问题，他们寻求帮助，他们来到了教会。这样反映出很像当时很多人跟随耶稣，表面上是的，耶稣有一群的群众跟着他，他知道这个万人不是只有上百人上千人而已，是很多很多的人。耶稣说他用不着谁做他的见证呢？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你做的见证是为着什么呢？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反省，对，五家他们做幸福小组，大家听过幸福小组对不对？那么我就假设大家知道，那么这个是台湾传过来有一个叫做传福音的平台，我也相信很多的教会不止基督之家，我们也去学习了，去的时候四十几位，那回来了有正面有反面，但是我们一等也是至少等了一年，那我们现在第四期在做。我知道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不是靠一套方法，不是好像说用一个讲一个比较俗的一个口头禅说在做业绩，有没有？有时候所以今年特别我们短宣队出去，哎，牧师有几个人信主了啊？那么啊，我们同样的，教会也是，今年，哎，牧师，你有没有这个看你的业绩啊？今年多少位受洗了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好像在追求那个业绩。是的，我们要传福音，但是有一种心态。这个我们再讲白一点了，有时候聚会我们不用讲所有聚会好了，我们就讲祷告会。祷告会，我们有没有进步？在疫情当中，我们在网络上等等。那现在呢？实体了，我们现在实体。我们现在看着教会周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已经在我们这一堂的聚会也做得满满的。难免我的背景，我在浸信会这样的装备，那么同样的浸信会非常强调的就是数字啊，所以他的报告非常非常多的数字。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一点，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外貌，耶稣知道而我们人心的需要。许多人来到教会，感谢神，在去年教会七月开放，差不多，慢慢的人数可以回到原来的差不多一半，但是重点是很多很多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慕道友，第一次，去年上百位，今年已经超过一百位，第一次来到教会，甚至当中也有第一次走进教会的。神把人带进教会，我们说我们教会是要带进入世界，但是疫情之后神把人带进教会，好像有一点像911的那种情况，那人涌入教会，因为神知道人心的需要。许多人来到教会，你要问我人为什么来到教会，或者说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的统计，说人为什么来到教会，是好奇吗？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但 我的答案可能不是全被完整的，但是我的答案是人有需要，各种的需要。特别每次见到这些第一次来到教会，他们在网络上找到了，就是旁边很近，他们来了。那我说你为什么来？当然有些说我认识这位，认识那位，那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等等。但是他有需要，而我听到的常常是，有时候他的是带着小孩子来的，那小孩子可能有时候非常的不听话，这时候呢，跟他的关系可以马上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不用解释，我已经知道了。这家庭不是关系不是很好，为什么敢这样子说？我记得跟师母在牧会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近也差不多二十几年啊。但是神给我们中间四分之一的时间，这样5年整整的时间。我们在一个戒毒所里头，所以刚才这个管传道有说：“哎，上次牧师来是在晨曦会那时候，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那时候来差不多，只要没有记错，大概就是4、5年前。那时候好像 Benjamin 还没有安立咱这个牧师啊，我在英文堂的时候，那我不晓得，我那时候大概是用英文分享的。”所以大概也讲得不怎么清楚等等，不过我印象里面很深刻，因为在戒毒所里头，这5年的当中，师母是很担心我的啊，就是好，你在那边安不安全等等，这些吸毒的人等等，但是这5年的经验，我们走过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可能更需要教会，更需要。来重视这个问题，那我也相信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学习，跟这些人接触。这些人是谁？当然你说是吸毒的人，但是全部是移民的小孩，99%在这边土生土长的移民的人。我们来到美国。很辛苦的读书、赚钱、工作、养家，但是小孩子吸毒了，甚至有些父母，他们说：“我辛苦赚了钱，只要你能够把我的小孩医好，我的房子奉献。你辛辛苦苦为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你来到了美国，但是。”并没有如你的愿望，小孩子走偏走歪。在这段时间当中，我的感受很深刻的感受，神没有放弃我们。同样的，父母也不会放弃小孩。小孩子有救，是因为父母相信神。所以，这个戒毒所不是美国有很多很多的戒毒的环境，有的要花钱，有的要付上很多其他的代价。但是，这个戒毒所是叫做福音戒毒所，我们传福音，就一件事情传福音。小孩子进来，不管是被迫、被关、被怎么样，他来了，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只有福音。才是答案。感谢神，这5年当中，是师母很担心，因为我要在那边住在那里，跟他们相处，只有几位同工，也很不容易。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谢神，第一位美国土生土长的这一位戒毒，所谓戒毒成功的小孩子，他愿意出来。担任童工，我心中很感恩，但是我不要太乐观，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因为他很容易跌倒。 所以有一些口号，吸毒一口，终身戒毒。这位弟兄，这位同工，又跌倒了，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充分性在这里，好奇的信心，在这里我们说到，这里讲到的这个方法，我们怎么样重生？这个从上面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帮助他也好，我们跟他聊天谈话也好，感谢神，这些在教会里面，我们刚才说这个幸福小组，慢慢的，这个改变了一些方式，那么以至于我们现在叫做幸福聊天室，而幸福小组那个福音的平台，原来的概念是一年两次，每一次理论上是12周，然后实际上8周的传福音的信息，非常有系统、有规律、有条理这种方式。但是这样一个密集的、一年做两次的这种方式，现在我们稍微做了第三次，现在进入9月份开始第4次的时候呢，我们在形式上慢慢的摸索出好像自己的一条路。感谢神，这个叫幸福聊天室，是每个礼拜这些新的人来，我们邀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到幸福聊天室就聊天啊，幸福聊天，但是里面呢还加上见证，再加上信息，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差不多，每一次都有人愿意接旨，不管他哪时候来。最近来了一对，很感谢神，他们才来几个礼拜，但是那一天的信息，有一位牧者他提到这个38年，这个神耶稣医治的38年啊，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他马上那眼泪他就奔出来了。那他刚好38岁，他以前没有认识过神，但今天下午他才几个礼拜而已，但是他的理解、他的认识神的那种心，是我在说，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已经预备好他38年，但今天他来到美国，今天他来到教会，今天他听见了福音，今天他认识了神，非常感恩。今天下午就要受洗，那你说，哎，很多教会是你要加受洗班，你这个门槛很高的，有的人要3个月，有的要5个月，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跟他做了一些面谈，我非常感恩，为着这些能够受洗进入神的家中、神的国中。那今天我再说，人好奇心来到教会，你的回答不是只是满足他的需要而已，有时候需要单刀的指路，意思就是说，当耶稣看透了、看知道、看穿了人的外面的假象、好奇的信心、表面的信心，不管你在教会这个听道听了多久，神说你必须要重生，不要认为稀奇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土。在教会里头，我们最近我在讲一系列的这个耶稣的比喻，那么在马太福音13章说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里头有撒在路旁的，有土浅石头的，有荆棘啊，后来把这个它生长的挤住了等等，但是有一个好土，有一种好土，它成长是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说了，从农业的角度，你种下去能够有7.5倍的收成，已经不错了。你传福音，100个慕道友 有7.5个受洗举手愿意相信，这已经很好了。这个是从那时候的现象。这边说100倍的收成，60倍的收成。这个比喻的用意是叫我们，你手中有没有种子，有没有神的道，你认识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道，是活泼的道。你有种子就要去撒。当然这个双关语说你有种就去，这个意思大部分人都没有种，意思什么？难道你没有信主吗？难道你没有神的话语吗？为什么没有动呢？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真实的信心。这个比喻是神鼓励我们，只要你撒，没有说你要撒得很准，要撒进，因为你不知道好土在哪里，但是你撒出去25%，对不对？这个路旁土前荆棘75%没有反应，但是1/4不是你的责任，神叫他生长，生命在神的手中。我刚才说了，这一位弟兄，这一对家庭，他们有两个小孩。必要性，我要很快的做一个总结。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救赎完全是恩典。意思，你说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来到教会，我来到了美国，我说不管你什么样的理由，你来到这里，不管什么样的理由，你做了决定。当然 Armenia 我们说这个 John Wesley 等等的学派说，哎，人的决定，你愿意相信举手是我的决定，连我举手都是我的决定。但是当你进了这个恩典的门之后，你回过头一看，原来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带领来，是神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你进入这个救恩的门。甚至我们再讲的更严谨一点，你能够悔改得救，仍然是神给你的信心。这信心是重生的一个信心，所以在神学里头叫做有效的呼召。我们传福音好像传出去了75%，好像对空气来讲话，好像牛头不对马嘴等等，但是不需要灰心。那个比喻的意思说，有好土你就撒，你有种就撒，神自己做工。这一对的家庭，他们在这里，他们下个月，他知道很清楚，我们跟他面谈，知道他不是随便相信的，但是他知道，他在过去听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人，他也是在美国可以申请移民，有一种叫特殊行业啊，这个特殊行业是正面的啊。那他是福州的杂技团，他太太呢拿过好几个金牌，他送给我很多啊这些的，在全世界各地方他们的表演。但是感谢神，他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这边说到的重生，提多书这里讲到重生的喜事，你这样生命的一个改变，神从上面生你，从神生的，这个字在圣经里头非常的多，从神生的，特别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从神而生的，从神来的，你的生命，新的生命，再造的生命，你的新的性情，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更新，所以你是从神而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照着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你信耶稣，知道这是一条路，唯一得救的道路， 天下人间没有其他的名。你说五大宗教不是都可以劝人为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主都死了。感谢神，耶稣说，我第三天要活过来。重生这个字，我也相信，从上面生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表示连尼哥底母他都要再次的学习，从 ground zero 开始，从零开始，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懂得可能比我们甚至都多，但是耶稣说，从上面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难道你不懂吗？你不明白吗？你不是在教吗？同样再次的学习，因为我们需要新的生命，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我们还是不懂。这样的一个概念很清楚的，在旧约里头我们可以追溯很多地方经节都可以这样来思考的。这个是至少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西结书这边也说到，这个主词主动全部是上帝，我都是神在做的。但是刚才立长老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那个感恩那种是一个接纳，一个接受，神给我们是一个礼物，需要接受的礼物，这是一个信心，你会这样做的动作。神使我们，神使我们，这里头就说到水跟圣灵。旧约里面已经讲了，耶稣在讲的是这种洁净新造的新造的生命，是悔改的概念，是我们要圣洁的。但是仍然是神的工作，神用水洗了我们，神用圣灵了，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以前是一个石头心，现在是一个肉心，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来领会神的恩典，是感恩的。所以最后我想做这样一个总结，再回到你有道，使神活泼长存的道，你就要传。这个是种子在你心里面，可以，你是一个好土，怎么样变成一个好土？不是只是我们听完就让它过去的，因为你的那个环境需要有那个生长的环境的，是人的工作要栽培的，是我们自己要负上的责任。所以我们仍然说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责任，当然你看从哪个地方去强调，但是救恩是神的。那么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他给我了我信心，所以我可以去接受，我才知道原来我自己有这样的责任，要不然我们是死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传道、听道、信道，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生命来改变，这样的完全的一种恩典，这种背后的那种动力就是感恩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怎样来做一个回应。尼哥底母他做了回应，我们也相信这个不是马上发生的，但是他在他的地位上，在他生活条件里头他做到了。而在最后约翰福音里头第七章，我们看见他为耶稣做一些的辩护，然后到耶稣他复活，这个死了埋葬的时候他出现了，他不再是晚上做的事情。所以求主恩待保守看顾我们，这个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生命是改变，是可以看得见的，就像圣灵的风在吹，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看到它走过的路径方向，知道它产生的能力作用，人生命的改变。 从神生的，爱神的人，我们能够爱神，这个爱仍然是神先爱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应用上面，我们复习刚才我们简单做的这样的复习，表面的信心、好奇的信心，这些都给我们一些提醒，到底我们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信心。风随着意思吹，但圣灵工作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也是圣灵他安插的工作，成为肢体彼此连结。所以我们思考在这个应用上面这两点，刚才我也听见了这个立长老的祷告里头，就已经把我的结论已经讲出来了啊。当我们重生，我们有那个生命，我们自己心里面会感受到这个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不一样的人。这种是真实的信心的感受，知道不是你自己做得到的，但是神做到了。因为敬虔，神要我们在地上敬虔的度日，这个敬虔的功夫，真实的信心的回应，是神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能不能遇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也是一个活的信心，也是神他要看见的，要看见的。前面的这个大灾敬虔的奥秘，这边讲到的包括耶稣基督的故事，也包括你我的故事。你我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领人归主。你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本身是一个故事，可以传给下一代的。但同样的，你周遭的人看见你生命的改变的故事，听到了，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跟你的交集，他们愿意来信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被人信服，将来在神的荣耀里面，神自己要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早晨我们的敬拜，愿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知道我们不仁，我们不行，但主你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再造的新的生命，我们愿意在你自己的呼召上来回应，来效法耶稣基督儿子的模样，以至于我们生命也能够散发出基督馨香的气息，让人愿意靠近我们，愿意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愿意来跟随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这样祈求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